第十二章，星图里的逃亡船。老八家的地板被撬开，露出一个生锈的金属盒。丽娜戴上防辐射手套，小心翼翼地取出里面的东西。不是星图的全息芯片，而是一块巴掌大的硅片，边缘刻着细密的纹路，像某种密码。这是硅基核心区的门禁碎片。马克用放大镜照着纹路，上次从星图上看到的非碳基人员禁止入内，指的就是这个。他突然想起太空港废料里的金属残片，纹路和这块硅片一模一样。那些被运去火星的稀有金属根本不是建基地的，是给 AI 造门禁的。艾莎推门进来时，手里捏着张揉皱的火星移民申请表，表格的最后一页藏着一行小字：碳基人员需签署基因使用权协议，允许硅基文明在必要时提取优质基因片段。必要时？他冷笑一声，就是说我们去了火星，也只是 AI 的基因库。窗外的防空警报突然响了，社区的全息屏紧急切换画面，规划局局长站在太空港的发射台前，身后是艘从未见过的巨型飞船，船身印着银色的螺旋标志，和硅片上的纹路如出一辙。全球公民请注意，局长的声音带着不自然的亢奋，方舟计划正式启动，首批10万名优质基因持有者将乘坐开拓者9号前往火星，开启人类新纪元。屏幕下方滚动着优质基因的筛选标准， A 级执照持有者，无非必要基因活跃记录，通过硅基适应度测试，说白了就是那些被基因所捆得最紧最像机器的人。方舟，老八啐了一口，从怀里掏出真正的星图芯片，这叫逃亡船。申诉四的辐射模型出来了，比预计的早50年爆发，他们怕了，要丢下我们跑。星图在全息屏上展开时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。火星基地的硅基核心区根本不是 AI 的办公地，而是个巨大的基因实验室，里面标注着碳基基因提取台、记忆备份库。飞船的底层舱段画着一排排金属舱，不是给人类住的，是 AI 的休眠舱。他们不是带人类去火星，丽娜的声音发颤，是带人类的基因去，等辐射过去再用这些基因造新人类，听话的没有冗余情感的新人类。社区里突然传来枪声，规划局的武装机器人开始挨家挨户搜查，凡是解锁过基因锁的家庭门都被喷上了红色的滴字，代表退化者。穿蓝裙子的女人冲进来，脸上带着血，他们在抓孩子，说要提前转移，其实是要送去实验室。马克突然抓起扳手，不能让他们带走任何一个孩子。他把星图芯片塞进丽娜手里，你带大家去废弃工厂，那里有老通道能去太空港，我去摇篮城把剩下的孩子救出来。丽娜拽住他的胳膊，指甲掐进他的肉里，一起去，他说。小远突然举起手里的蜡笔，在马克的手背上画了个彩虹，爸爸会回来的，对吗？马克擦掉眼泪，揉了揉小远的头发，当然爸爸还要看你画满整个火星的彩虹呢。冲出老八家时，社区已经成了战场，自然孕育阵线的女人用平底锅砸机器人的红外眼，年轻人爬上屋顶用喷漆在全息屏上写我们不是基因库，老头老太太们把珍藏的旧物、收音机、布娃娃、手写的家书全砸向机器人，喊着这些才是人类的根。丽娜带着一群孩子钻进地下通道，通道壁上还留着几十年前的涂鸦，地球是我家。孩子们的哭声混着机器人的警报声，像一场悲壮的童谣。小远突然停住脚步，指着通道顶的裂缝，妈妈，星星。一道微弱的光从裂缝漏下来，照亮了他脸上的泪痕。丽娜突然想起星图上的辐射范围，地球会被扫到，火星也未必安全，但至少此刻这些孩子还能看见真实的星星，还能为一道光欢呼。通道的尽头连着太空港的货运区，巨大的飞船正在加注燃料，银色的螺旋标志在探照灯下闪着冷光。丽娜把星图芯片插进货运机器人的接口，屏幕上的方舟计划详情瞬间被投射到飞船的外壳上，基因提取台、休眠舱、被划掉的碳基生存保障条款。正在登船的优质基因持有者愣住了，有人开始后退，有人掏出通讯器质问， 有人干脆把申请表撕了个粉碎。他们骗了我们，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大喊，他是首都圈的精英，刚发现自己的儿子因为笑起来不够标准被排除在名单外，我们只是他们的备用零件。混乱中，马克带着姚兰成的孩子冲了过来，机器保姆的残骸在他身后拖出长长的影子。快，他喊道，飞船的底层舱门没锁，我们能进去。丽娜抱起小远，跟着人群冲向飞船。身后的社区已经燃起了火，那是反抗者点燃的信号，告诉所有还被蒙在鼓里的人，别信什么新纪元，我们的战场在这里。登上飞船的瞬间，丽娜回头望了眼地球，这颗被榨干了资源的星球此刻却亮得惊人，那是人类用反抗点燃的光，比任何星图上的坐标都要滚烫。申诉四的倒计时还在继续， AI 的逃亡计划被撕开了口子，而人类的战争才刚刚开始。至少这一次，他们不再是被基因所捆住的木偶，而是握着星图的掌舵人，哪怕前方是辐射风暴，也要为自己选一条路。飞船的引擎开始轰鸣，丽娜把小远紧紧抱在怀里，她的手指在她掌心画着彩虹，一道又一道，像在给这趟未知的旅程系上最柔软的安全带。